各位弟兄姐妹，还有慕道的朋友们，大家主内平安。我们最近有没有出去旅行呢？我想大家都很喜欢旅行吧。我们在旅行之前呢，会做很充分的准备。现在有什么旅游攻略？那么我们旅行途中呢，也会产生很多的惊喜。那么如果我们在旅行的时候没有做好攻略，或者我们在旅行途中我们这个旅行团队的人产生了冲突，那就没有快乐了。这个我呢很喜欢旅行，我很喜欢一家人旅行，我自己出门我觉得旅行没有任何意义。我以前呢去很多地方给别人讲到，都去很漂亮的地方，讲完到了他们都会安排我出去看望看望，我说我不想看，他们以为我不喜欢旅行，因为我不喜欢自己旅行，就很喜欢一家人旅行。但是如果一家人旅行呢，会产生冲突也不好。这个我们家旅行的时候呢，常常因为我而产生冲突，产生冲突都后悔这一趟不该旅行，就是说我们这一趟不应该出来旅行，好像就是说这个旅行没找到快乐还找到后悔。后来我想这样不行啊，这旅行是快乐还生气怎么办呢？那我就改变，从我开始，每一次的旅行我们找一个人负责，你这个人负责人，你愿意跟大家商量就商量，不商量你叫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从此以后呢，我们不再生气了，每一次就很开心，就每一次旅行他们讲怎么样就怎么样。那我们每一次玩得很开心，开心到什么地步呢？这一次旅行还没完，我们就开始问下一次去哪玩呢？可以在 UIC 的同学们可以作证，每次我们玩的都非常开心。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有秩序，就是顺服。所以现在开始不管去哪里旅行我一个意见都没有，只要你们带我就行。旅行是一件快乐的事情，但是如果旅行冲突呢就不快乐。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呢，其实我们这个人生啊就是一趟旅行。那么大家对你的人生的旅行开心吗？满意吗？有的人走了10年、20年、30年、40年、50年、70年，想想这一趟旅行之中，你多少的时间是欢喜的，有多少的时间是冲突的呢？那么大家对我们后面的旅程是充满期待呢，还是充满恐惧和紧张呢？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一次的旅行要去哪里呢？当然有很多人其实不知道旅行去哪里，漫无目标的。所以呢，其实我们讲大部分的非基督徒的朋友们，他们不知道他们的人生这一趟车这一只船要开到哪里去。尤其我们中国人对旅行的目的地是很混乱也很模糊。有的人说人死如灯灭，有的人说死了会变鬼，有的人呢说死了是轮回，有的人是什么都信，有什么都不信。所以呢，这趟旅行呢是糊里糊涂的旅行，也就糊里糊涂的走完这一生。通常这些人的人生快乐不会太多的。就像我们旅行一样，如果我们准备好旅行都不知道去哪里，你怎么可能快乐呢？一个不知道人生终点是哪里的非基督徒的朋友们，烦恼多过快乐。那么基督徒呢？基督徒就不一样，基督徒对人生的目的地是非常清晰，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次就是去哪里，并且我们知道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充满了美好盼望与喜乐。所以基督徒呢对未来是充满喜乐的，这也就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人生区别。那么什么是基督徒呢？也就是说什么是基督教会呢？我们了解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区别。那什么是基督徒呢？基督徒就是一个奔走天国道路的人。那么基督教会呢是一群奔走天国道路的人聚集的一个共同体，讲白了教会就是个旅行团，我们是结伴合伙旅行的，这个旅行团是一个共同体。那么这个共同体呢就是结伴同行一起旅行，旅行的目标就是天堂。 我们这一趟目标呢是没有回头路的，是直线直奔终点的。所以基督徒认为人生是非常严肃的，我们过完前面的时间，我们过完现在的一分钟，下一分钟是再也回不来了。大家考虑过没有？我们绝对没有回头的可能。有人讲我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，扶持失去了就失去了，你不可能夺回来。所以我们认为人生是非常严肃的。那么这个共同体一起奔走的这个天路，其实呢也是一条陌生的道路。谁走过这条路？谁走过人生？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以死为鉴。我今天早上还跟师母分享呢，我是以死为鉴，因为前面的道路后面要发生的事我们都没有经历过，我们只能回头看看过去的历史。但是我们中国人呢又不太尊重历史，甚至于呢对历史还能篡改。乔治奥威尔大家知道，他在这个小说里面1948写过，历史是由我们掌控的。历史你怎么掌控呢？你怎么能掌控昨天呢？删改嘛。所以我们不在乎历史，我们受了一些假的历史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以死为鉴，那我们的人生更混乱了。但基督徒不能这样，基督徒是可以以死为鉴的。我们就算不知道世界的历史，我们可以知道圣经的历史、教会的历史。所以在基督徒奔走天国道路上这个共同体内的人，我们讲人生是严肃的，是我们没有走过的，所以我们结伴同心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就尤为重要。假如前面我讲，如果旅行团一起出去关系不好，你就没有旅行的快乐。那么我们基督徒也是奔走天国的道路，如果我们基督徒的关系不好呢，我们就没有快乐。如果关系很好，那我们旅游的就很快乐。那么这个基督徒怎么才能够相处的好呢？不能靠人的素质，不能靠人的道德，不能靠人的修养，那靠什么呢？靠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。这个星期我在 USC 跟那些学生们聚会，其中谈到这个人生的快乐，那我跟他讲，其中一个就是婚姻要快乐。婚姻要快乐根本的因素是什么？他们讲就讲了，我说根本的因素是你们两个要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。美国人对于这个离婚做了一个统计啊，离婚的三大因素其中一个就是价值观不同，其排名第一的是因为价值观的不同。所有人相处你得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，那么也就是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如果要相处的好呢，是要有拥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，那我们的人生呢才能走得快乐，我们的旅行才能够完美。那么基督徒的价值观是什么呢？那刚才我们唱了一首歌，马老师带我们唱的主导文，那也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经文。其实主导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基督徒的共同价值观，马太福音6:9-13，还有33节。那我为大家读这段经文，这是耶稣基督教导的一个祷告。在路加福音呢，他们问耶稣我们该怎么祷告呢，耶稣就教他们要这样祷告，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门。然后呢还有一节33节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闭目，我们为这段经文向神向神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以上的时间我们奉你的名宣读了你的话，我们祈求你在以下的时间借助你的话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认识你，认识你赐给我们的恩典，也认识我们自己，让我们能够建立与你的关系和与其他弟兄姊妹的关系，让我们透过这段圣经能够认识到你的荣美，让我们在敬畏你和感谢你中度过余下的人生。谢谢你看过以下的时间，看过我们中间有疾病的、有软弱的、有痛苦的、有劳苦愁烦的，能够因着敬拜你享受从你而来的喜乐，也恳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，唯愿我们所做的、所讲的都是将荣耀归给你。我们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好，同样我们为了认识 朱道文了解这段圣经，那我们呢对这段经文呢进行一些观察和解释。朱道文我相信是所有基督徒最熟悉的经文的其中一部分。那么有的教会呢，他们的礼拜程序的结束都会共诵主祷文，所以讲，也就是很多基督徒应该是不说倒背如流，顺着背是肯定是没问题的，但是光会背光会唱，你我们真的了解主祷文里面的意义吗？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不能明白主祷文，那我们可能真的不知道是怎么祷告。那么如果我们不明白主祷文呢，我们也没有办法认识神，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我们的弟兄姊妹，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。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主祷文，我们走在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奔走天国道路，那我们就充满喜乐，因为主祷文是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。那么我们这趟人生能不能开心，其中一点就是你对主祷文的理解。假如一间教会那么基督徒都不理解主祷文，那么这些基督徒的信仰价值观怎么建立呢？也就是说，如果一间教会的基督徒不知道旅行的目的地，或者对旅行的目的地没有期待，那就说明这间教会不健康。比如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对旅行很期待吗？或者对我们人生的终点很期待吗？我们真的就想去天国看一看呢？有没有这种期待呢？如果我们信耶稣整天就想着自己的健康、自己的平安，那这间教会存在的价值其实没有多大意义。那么一个教会的健康，就是说这个旅行团他对他的旅行目标充满了乐趣，充满了期待，那这是一间健康的教会，也是一间呢有活力的教会。那么怎么理解我们这趟旅行，也就是我们这趟旅行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，带着什么样的态度呢？其实就取决于我们对主祷文的理解。古代有个著名的教父叫特土里昂，特土里昂这样说，他主祷文是福音的纲要，所以明白主祷文，我们才能明白福音的意义和大能。就是有名的一个，大家如果学过稍微读过神学的话，应该知道这个人，特土里昂，这个很近前的人。那么还有一个叫法森的神学家这样讲，他说呢，主祷文是一个神圣的体系，就是是个神学体系，所以主祷文它规范着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目标。我们人生该怎么走，他主祷文可以规范我们。那么还有呢，他也给我们一个祷告的法则。我们基督徒该怎么祷告呢？就是当时那位门徒问耶稣，我们该怎么祷告呢？耶稣教他们的。所以呢，主祷文也是规范了我们的祷告。因此主祷文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钥匙，可见主祷文的重要性。这个房子很大，如果门锁起来了，没有钥匙你进不来的。那么言下之意呢，如果我们不能够明白主祷文，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去祷告。那我们做了很多的祷告，可能都是糊里糊涂的。所以主祷文很重要。那么主祷文，认识主祷文，我们才能认识神，才知道我们该怎样侍奉神。那换一句话讲呢，认识主祷文，我们的侍奉就不会得罪神。如果我们不认识主祷文，我们忙了很多，可能我们做了很多得罪神的事。认识主祷文，我们才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们也才知道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。那么认识主祷文呢，我们也才知道我们怎么对待我们自己，也才知道我们怎么样度过我们的人生。也就是说，换一句话讲，主祷文教导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别人的关系，以及我们与自己的关系。学习主祷文帮助我们怎么建立跟神的关系和弟兄姊妹的关系、家人的关系，也同时也帮助我们怎么对待我们自己。那么在主祷文，我们讲了主祷文这么重要，那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看主祷文，跟大家呢花一点时间解释一下主祷文。那么主祷文的第一句话怎么讲呢？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。所以是总结了全面的原因。怎么说呢？第一句话叫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大家知道这句话在当时上是非常了不起的。神学家，英国著名的神学家，当代福音派的领袖，刚刚去世不久的一个神学家叫巴克，他说他祷告开始的时候对神的称呼呢，把当时上的门徒吓了一跳。为什么把他们吓了一跳呢？因为在犹太教里面绝对没有人敢称神为父，神他们觉得高高在上，非常威严伟大荣耀，怎么能称他为父呢？父 是多么亲切呢？可是耶稣教导我们这样称神为父，这对当时当的那些门徒，他们肯定很惊讶，他们所以着实吓了一跳。那么巴克继续说呢，他说其实主导文，这说明了什么呢？既然称神为父，主导文引导我们跟神有一个亲近的关系，就是相信当我们称神为父的时候，那么言下之意，我们就是这个家里的儿女了。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仅是神和人的关系，是父母和儿女的关系。而我们的神呢，他是本着父亲的爱来看顾我们的，也就是耶稣改变了犹太人对神的看法。神不仅是高高在上，他还是位慈爱的父。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，我们有过孩女的，我们知道怎么对待我们的儿女，啊，很多我们享受的父的爱，那我们也知道神的爱。当然，所以家庭的关系是很重要的。如果说我们一个基督徒在家里面没有得到父爱，我们就真的很难认识神的爱。我们讲神在哪里呢？圣经要求我们的，我们认识神的关系，透过婚姻的关系和家庭关系。那么反过来讲，如果你的婚姻不健康和你的家庭不健康，你认识神就真的很难，因为神太难了，神就知道我们难，所以神让我们先学习。那因此，我们弟兄姊妹，你也知道建立你的婚姻和牧养你的孩子该有多重要吗？我常常愿意跟大家分享父亲对孩子。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，神爱我们就像父亲爱儿女一样，有个人一下就起来了，他说一个年轻孩子，他说这样的神我也不信了。很明显他跟他父亲关系不好，他说我父亲基本上不跟我们讲话，一讲话就问作业写得怎么样，或者说我跟别人打架了，别人告状，除此之外我父亲几乎不理我的。他说，他如果我这样的父亲已经让我很恐怖了，如果再来个父亲神是无所不在的，天天坑着我，那我还活得了吗？那不过这个人现在已经做了牧师了，是很好的很优秀的一个牧师。那么也就是说很明显，因为他跟他父亲的关系不好，他不知道跟神的关系怎么样。因此我们弟兄姊妹呢，我想我鼓励你们，作为父亲的你真的要花好功夫学习怎么样爱你的孩子。我专门跟大家讲过这个父亲对家里的影响多么重要。也就是这里面呢，其实耶稣基督他想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神就像父亲一样，神在哪里也没看到，但是我的父亲我看到了呀。所以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，回想你父亲的时候，你想到更多的慈爱呢，还是更多的严厉呢？那么你假设一下，当你的孩子将来回想你的时候，他该想什么呢？有一次我小孩子跟我开玩笑，他说我想到你的怎么都是你打我呢，他说。哎，我这样，我虽然他这句话有一点开玩笑的成分，我还是着实很难过。因为我是个传道人，这个我常常跟我的孩子们道歉，我说那个时候老爸也不懂，也没有学神学，我很后悔，如果我生你们之前就学好神学该多好呢。所以我劝我们中间还没信耶稣的和年轻人们，好好的学习圣经，将来你对你的孩子可以少产生一点伤害。所以大家想一想，将我们的孩子来回忆我们的时候想到了什么。但是有时候我偷偷的偶尔啊听我孩子们他们讲话之后，一不小心有时候听到了一点呢，他们还是讲了我很多的好处，我稍微还是得那么一点安慰。总之父亲给孩子留下的印象很重要，让不仅仅对孩子的安慰，很重要的一点什么呢？让你的孩子透过你去认识神，这就严肃了。所以巴克说，主导文让我们联想到我们的父，他不仅一位父，他还是在天上的，啊，这有意思了。大家留意了吗？那就是换言之，我们的神呢，他是一位慈爱的父，他又是一位全能的神。他很慈爱，他也很全能。但如果说神只有慈爱没有能力，那也没法帮我们。如果神只有能力没有慈爱，也与我们无关。但是我们的神呢，他既是一位慈爱的父，他又是天上的父，他又是全能者。第八课为我们总结呢，一方面神拥有一颗慈爱的心，那么另外一方面呢，他又是一位伟大的创造者。所以下面的所有祷告都是建立在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个概念上。换一句话讲，我们基督徒祷告的信心就是来自于这两个概念，神是父，神是天上的父，神是父，他又是创造者。 因为他是慈爱的父，所以他愿意听我们的祷告，因为他是全能的创造者，他能够成就我们的祷告。这就是我们祷告的信心，我们所有的祷告都建基于这两个概念。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记住。那么有的弟兄姊妹问了，为什么我们的祷告常常得不到答案呢？两个原因，第一，时候还没有到。因为神就是让你受苦，苦难也是神赐给我们的。那苦难有什么好处呢？圣经里告诉我们的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还有雅各书还有很多圣经告诉我们，苦难第一让我们学会谦卑，苦难让我们跟罪恶远离。所以有时候你祷告神不会将苦难拿走，因为苦难呢是神赐你的一个恩典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祷告我们的疾病没有好呢？我们的苦难没有走呢？那是因为神给你的恩典，或者时候还没到，所以呢你的祷告似乎没有得到答案。另外一个原因呢，可能是因为你的祷告不符合主导文的要求，就是你违背了祷告的意思，所以你的祷告呢不符合神的心意。那么到底我们的祷告是哪个原因呢？那么弟兄姊妹，需要我们平时认真的学习真理，每一次都留心听到，我相信你是有能力判断的。所以主导文呢就帮助我们怎么祷告，因此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好好的学习主导文。那么主导文以我们在天上的父开头，下面的部分都是基于这一句话。那下面呢其实还有我们的整个主导文呢一共有四个部分，四个部分呢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些严肃的问题，也回答了我们一些严肃的问题。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在天上的父是这个祷告的开始，是整个祷告的对祷告的定了基调，那么也是一个最重要的部分，也是祷告的根本。我们明白这句话呢，我们才知道主导文的重要性。因为前面讲了，因为他是父，他是天上的父，那么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，那这里呢就是说，首先这句话给我们提供了神是谁，我们是谁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他是神，神是谁呢？神是我们的父。那我们是谁呢？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那么还有呢，也不仅提出问题，也给了我们答案。我们的神是谁呢？我们的神是父，是天父。我是谁呢？我是神的儿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大家我们祷告这句话的时候，或者我们经常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经常去祷告的时候，有没有思考这一点呢？我们每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就像我们一个孩子来到了父的面前一样，有这种感觉吗？还是觉得神很抽象呢？所以大家如果你没有这种感觉，你要好好的花时间去思考，去默想，不要让你自己糊里糊涂的就从这个问题上花过去了。前面我讲，可能如果我们有的弟兄姊妹没，比如说我们做父亲的，我们可以努力的提供给我们的儿女爱，但是我们不是做父亲的，我们没有办法掌控我们的父怎么办呢？那就需要我们的灵里面更新。假如我们曾经因为父亲受到伤害的，我相信我们很多人从父亲那里，从母亲那里受到了伤害，但是我们来到我们神面前，要从我们的父这里呢得到医治。因为我们地上的父亲没有满足我们，但我们可能对神呢感到有点陌生，有点抽象，有点遥远，那我怎么来填补呢？那我还好，我们借着圣灵和圣经可以帮助我们来填补对父亲的爱。其实我们想一想父亲，比如我的父亲啊，我现在是常常思念我的父亲。有时候有的弟兄姊妹讲，做梦梦到死去的人不舒服，我真的期待每天做梦都能梦到我父亲。我常常的想念，我有时候想念我父亲都会流出眼泪。那将来我的父亲对我多好呢？我能想到很多的好，但理论上讲，实在讲，我父亲对我的怎么教育呢？平时就是很能干，我能想起来的事情也只能想起几件给我带来温馨的事情。就是有人比如我跟外面打架了，只要外面的人来我们家告我打他了，我父亲二话不说有个放牛的鞭子拿过来就对我啪啪几鞭。所以呢我回家，我如果跟别人打过架了，我回家都要回来迟，或者我偷偷的看家里的眼色。为什么呢？我要观察别人有没有来告状。那么别人告状呢，我通常我知道爸爸要打，那我是跑得会快，从我意不到的就是我能记住我爸爸就这样对待我的。那就是这样，那是不是我爸爸很残忍呢？他还是给我留下了很 我很默想的他的爱。比如有一次过河，他把我放在他的肩上，啊，这我现在还能清晰的记得每一个动作。就是有一次的时候，他给我两个热的馒头，就我能想起的不多，但是我现在想到我父亲，就你要让我讲几件事，我讲不到，但是在我的心里面，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慈爱和谐的人。那是怎么来的呢？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我相信是因为圣灵更新了我，让我的伤害得到了医治，所以我看到了阳光和美好的一面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说我们在座受了家庭伤害的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也希望你能够回想你的父亲和母亲的慈爱，使你呢也能够建立跟神的关系。神就像父亲一样的爱我们，是真的爱我们。这是我们的父，我们的神，他不仅仅高高在上，他也充满了慈爱。第二个部分呢，是一个心愿，愿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个祷告是祷告人的一个心愿，很清楚，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，那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？可能有的弟兄姊妹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的孩子将来能健康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家庭能怎么样，我最大的愿望，主祷文给我们提供了，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这位在天上的父，他能够得到荣耀，这个愿望对吧？所以就是我们的愿望是，既然我们这的父这么爱我们，我们的愿望是他得荣耀，是他的旨意能够在地上通行，他的国降临，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教导我们的祷告。那么第三个部分呢，那就是我们的需要，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那么神赐给我们这个需要是为什么呢？首先，因为我们有愿望，为了满足我们的愿望，神要给我们需要，也就是神告诉我们，就为了实现我们前面的愿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只关注我们的需要，神给我们这些需要是为了解决我们的愿望。我们怎么才能够满足我们的愿望呢？因为我们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愿神得荣耀，愿神的国降临，那就是神为了满足解决那些愿望赐给我们需要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们得到了充分的物质供应，并且我们也得到神的保护，我们也赦免别人，得到神的保护，我们才能实现这个愿望，也就是说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荣耀神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也就那这个意义在哪里呢？你不要图你的需要，神为了他得荣耀，他会给你需要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后面主祷文结束怎么讲呢？鸟不种不收，那个路上的野花，你看这一讲了这些，33节讲你们不要求这些东西，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要他的国他的义实现，神会给你的，理解吗？弟兄姊妹，不要为你个人的需要花太多的时间祷告，讲白了，少一点你个人的祷告，多为神的国祷告，那些东西就给你了。反过来讲，你不为教会祷告，不为神的国祷告，你为那些祷告，你祷告能得到吗？没有得到的，明白吗？神给我们日用的饮食，神保护我们的根本目的，不是因为让我们过得好，是要我们来实现他的旨意。换一句话讲，神为了实现他的旨意，他也会保护我们，你还愁什么呢？假如你去打仗，你不用愁这个我没有子弹，我没有军装，你不用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去为国而战，后勤部队都给你预备好了。当然可能那些龌龊的国家克扣军粮，那是不正常的。比如说在美国这里的士兵，你不用愁的，那些装备部后勤部都给你预备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打仗，这上帝会给你预备好的。也就是说，神赐我们这一切需要都是为了荣耀他的，神为了他的荣耀也一定给我们预备，你还愁什么呢？那么第四个部分呢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神的， 这给我们提出了我们基督徒祷告的勇气和信心从哪里来。为什么我们要用大胆的祷告呢？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的，就是我们祷告的信心，祷告的勇气，也就是祷告就是为了荣耀神，对吧？那么就是我们相信神要荣耀他自己，所以他要成就。比如我们为宣教祷告，我们为教会祷告，我们为神的国祷告，神一定要成就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神自己的事。所以我们这样的祷告呢，神能成就，神也愿意听。那么主导文这四个部分给我们的答案就是什么呢？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讲是一个旅行团，我们旅行，我们是一个共同体。那么我们这个共同体，我们一起走天路，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。那我们这个共同的价值观是什么呢？就是荣耀神，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。我讲了这么长时间，那也就是我们这一趟旅行就是要让神得荣耀的。那么如果弟兄姊妹为了神得荣耀，我们当然要彼此相爱。我们为什么彼此相爱呢？不是因为我们人际关系重要，是因为神要得荣耀，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。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呢？我们为什么做这一切呢？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神要得荣耀。所以我跟大家今天跟大家讲一个题目，就是主导文，就是奔走天国的共同体拥有的共同价值观。我们是一个奔走天国的共同体，我们要拥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。那么共同的价值观是什么呢？首先我按照前面的四个部分跟大家讲，共同的价值观是神的荣耀。怎么在各个部分体现神的荣耀呢？我们怎么活出神的荣耀呢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也就是我们奔走天国的共同体，要带着一个价值观，共同的价值观。前面讲了，神是我们的父，并且是我们天上的父，表明神有慈爱也有全能。那我们呢，都是神的儿女，就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观，就是我们的身份。如果问基督徒是谁呢？基督徒是神的儿女。比如我们讲这个人是谁，不厉害，这个人是某某某，不知道。我们说这个人是某某国王的儿子，那立马不一样。我们这个人是名不正经传的，谁知道我们呢？但我们的父很厉害。这个中国一段时间叫拼父拼爹时代，大家知道吗？对吧？就是谁谁，我父是我爸爸是谁，哇不得了。那一段时间我们爸爸是谁呢？就我们在天上的父。其实这句话不仅讲到父，也讲到了我们。我们是谁呢？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所以这句话叫我们的神。我们的神是谁呢？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一个大法官，他也不是有什么大财主。我们的神是父，我们的神是父，他是我们这个共同体的一个家长。那我们呢？我们是这位父的儿女。所以我们的神是父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我们是一个共同体，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一个父的儿女。那么这就告诉我们，如果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不学会彼此相爱，该有多么严肃呢？如果我们不爱别的弟兄姊妹，其实就是对我们信仰的否定。我们真的承认我们都是这位父的儿女吗？我们怎么能不爱别的弟兄姐妹呢？我也有时候也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个人的背景家庭。我们的家庭呢是非常彼此相爱的，因为我这个老大在家里讲话呢，我也真的负责，他们也尊重我。但是这个美好的家庭确实有见证，好多人因为跟我们家里来往，他们直接讲我们不知道神奇妙不奇妙，认识你们家人我们就认识上帝了。有好几个人就因为这样信了上帝。所以我们也没有骄傲，但是说可能没，虽然没有骄傲，可能就是很可怕，就是骄傲了还不知道可能。但突然我们家呢，因为一件非常小的事情生气了，哇，这个我的脾气不好，那我也毫不客气的这个去骂这些人。那这个家庭呢，我们的关系呢就产生了伤害，对孩子们也很伤害，因为我们这一家的孩子们都不分彼此，非常友好的，让他们大跌眼镜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我接下来也开始修复。我可以知道一个东西你破碎它，一个花瓶手一松就摔碎，想跟它修复是非常难的。那么这个冲突是在2019年发生的，2019年、2020年、2021年到现在2022年，我一直都在修复，到现在我也认为没有修复到原来的那个地步。那么我为什么去修复它呢？ 我找他们聊，我跟他们分享，我不赌气，我跟他说因为两个父亲的缘故，第一，因为我去世的已经去世的爸爸，那么如果问他的话，他肯定不希望我们伤心，我不知道他现在能不能看我。另外，因为我们在天上的这位神，你们不仅仅是我的肉体的兄弟姐妹，在灵性上你们还是我灵里的弟兄姐妹，所以我发时间去跟他们修复。那么修复的我也跟他们去道歉，也找他们沟通。通常我跟弟兄姊妹发生冲突，我不会去跟别人讲理的，因为什么原因什么原因，你说我有责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是为父。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，我也提醒你们，如果你不在于跟别人的关系，如果你不在于跟弟兄姊妹的关系，如果你不在于跟牧师的关系，根本的原因不是这个牧师好不好，不是这个信徒好不好，你怎么看待这位天上的父呢？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不在乎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，如果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发生了冲突，我们不愿意去修复它，那这就是你的信仰，你的信仰就在这个水平上。那么因为我们的父是天上的父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所以就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弟兄姊妹都是彼此相爱的，我们不是一个人孤单的走在黑暗的道路上，我们旅行不是一个人旅行，我们是一个旅行团，我们是一个共同体，我们不是孤儿，我们是有一群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走在这个光明道路上的共同体，我们是一起旅行。那么我们在这个共同体里面，也就要求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与其他的弟兄姊妹感同身受，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。别的弟兄姊妹有病了，你不要说离我很远，我们要替他忧愁。别的弟兄姊妹有难处了，别的弟兄姊妹跌倒了，我们要关心他。但是今天的教会呢，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，如果别的弟兄姊妹有病了呢，不怕我们知道，因为有病不丢人吗？但如果别的弟兄姊妹干了坏事，怕我们知道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笑话他，你一个基督徒怎么犯罪呢？你们承不承认？如果我们中间有个人犯罪了，我们还能看得起他吗？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姊妹，不管这个弟兄姊妹他们犯了什么罪，我们要为他祷告。如果神没有抛弃他，我们有什么理由抛弃他呢？所以基督教里面呢，其实教会里面有很多虚假的事情。你比如我们认罪啊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什么罪不知道？没人呢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我今天好色。你看，其实很多人为什么不敢认呢？要这个这一认完了，马上就没人理他了。这家伙要离他远远的，他是好色的人。所以我们都要会装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爱其他的弟兄姊妹，不是在他们好的时候爱他们，他们软弱的时候，他们犯罪的时候，他们跌倒的时候爱他们，其实他们软弱犯罪跌倒的时候更需要我们去爱他们。但是可是恰恰就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，我们不睬他们了，我们看不起他们了，我们抛弃了他们。所以很多弟兄姊妹是在教会里受伤害的。如果他们在世上受伤害，在教会里得安慰，那么如果他们在教会受伤害，他们还到哪里得安慰呢？所以教会给别人的伤害的打击是最大的。很多人今天不愿意来教会，是因为他们在教会里受到伤害。在北美有一个现象，信神容易，来教会难。很多人愿意信神，不愿意来教会，尤其是很多基督徒的孩子们，华人的孩子们。那么创新神学院的一个教授董家华做了一个报告啊，他说华人教会有70%以上的孩子们是不来教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没有得到关爱，他们来到教会都说的是耶稣。总之教会有责任的。那么在这个共同体里面需要的是什么呢？需要爱，跟别的弟兄姊妹感同身受。他们有了难处，你要为他们祷告，你要为他们流泪，他们犯了罪，你要帮他们悔改。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们犯了什么罪，你不能胜过，你找我，我不会看不起你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不认为还有人比我还软弱，我认为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比我刚强。那所以你们犯什么罪都不要怕，找我都不要怕丢人，因为我相信，因为我就是个罪人。所以鼓励弟兄姊妹接纳别人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那么第二个呢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那我们基督徒带着一个共同的愿望奔走这条天国道路。什么是共同的价值观？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，我们也有，当然我们必然拥有的是一个共同的愿望。我们大家的愿望是什么？如果我们走这个道去旅行的愿望不一样，那就不开心。因为我以前旅行的经历，比如有的人想到湖边多坐一会， 有人讲了来世不容易，还要玩玩别的，就冲突了，因为愿望不一样。所以呢，我这个为了旅游的和睦，就是他们有什么愿望，我们就跟着他们什么愿望。所以师母我们俩就跟他们想吃什么，想怎么住，想怎么玩，想去哪里，想走都行，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后面跟。不开心了，后来我发现呢，旅行不快乐都是我造成的。后来他们讲也不是，也不一定了，每一次都是都有意见。但我就觉得都是我造成的。我说你看我现在不出意见了，就没矛盾了吗？总之弟兄姊妹，旅行要快乐，那有共同的愿望。那么奔走天国道路，我们的愿望是什么呢？耶稣教我们了，愿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。愿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愿望。神的名，神的国，神的旨意，这一切都是什么呢？这一切都是神的荣耀。神的名要被尊为圣，神的国要降临，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。那么怎么能做到呢？我们的愿望，我们的愿望是怎么能实现呢？首先在教会里实现，首先在我们自己身上实现。我们天天愿神的名得荣耀，我不荣耀神；我天天愿神的国降临，我不传福音；我们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我不遵行。你这个是愿望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心愿我先执行，愿神的名得荣耀，我做事要考虑到神的荣耀；愿神的国降临，什么神的国呢？教会的神的国。愿神的国降临，我去传福音；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呢，我去遵行。然后我们自己遵行，然后我们的教会遵行，然后呢，我们自然就去影响了这个世界。马太福音6:33讲的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东西呢就加给你了。神的名要被尊为圣，神的国降临，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所以就要在我们身上先执行。如果我们都不去执行，我们指望别人去执行，怎么可能呢？那么为了我们能够执行神的名，让他得荣耀，让我们的心愿实现，所以我们要求圣灵光照自己。比如我们每一次听到，每一次看圣经，我们要求圣灵光照自己。我们听到不会，不要替别人听。我为什么讲听别人听？因为我有这个经验。我以前呢一听啊，这个讲得好，我看这个今天这个人应该听明白了。所以后来我想呢，他听明白不听明白跟我有什么关呢？我有这个习惯，就替别人听到。你们有没有这习惯啊？比如说有的夫妻一起听，觉得这老公应该悔改，这个妻子，老公觉得妻子应该悔改，你怎么能这样听到呢？我讲到你听到，所以你不要讲牧师怎么今天讲的对着我的呢？如果你今天听完到了，讲牧师怎么今天讲的没对我，你才悲哀呢。我讲到你听到，我讲到你听到，你们叫听啊，今天就是责备我的，就是对我讲的，那就好了。我们听到就是求圣灵光照我们的，如果我们每一次听到都不得光照，那说明你的灵性麻木了，你这麻木了，讲什么都没用了。你每一次听到都能得到光照，说明你的灵性还健康还正常。那么当然了，如果每一次都不得光照，可能牧师讲的胡说八道。如果牧师讲的真是出于圣经的真道，我们的灵性也是活泼的，那就肯定来电，对不对？牧师讲到你得不到光照，要么你的灵性麻木，要么就是牧师胡说八道。那这两个一定是有一个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愿神的名得荣耀，首先我们去执行。那怎么行动呢？比如我们在家里面，我常常在讲，多表达一点点的爱心。假如家人冲突了，多表达一点点的爱心。我们在教会里面多表达一点，很容易，神的旨意我们讲很难吗？如果太难，神会要求我们吗？其实遵行神的旨意不是那么难，你要是不愿意，那永远是难。我们不要讲，有人讲听到容易守到难，这句话是胡扯八道的。圣经没有这样讲，圣经上说你听到要行道，圣经没有讲听到容易守到难的。其实真正的来讲呢，明白神的道很难，遵行的神的道不难。为什么我们不遵行呢？根本原因那是因为你不明白。你们逛超市吗？他是个东西减价了，比如一个东西他今天搞活动，平时800，今天降150，你不会买吗？你马上都懂，你知道的，你很懂的，你一旦知道价廉物美，你当然买。 问题是你不知道你才不买。所以我们说神的道呢，难就难在你怎么能明白它，这是很难。一旦明白了，如果你真的知道神的话好，你肯定行动。你不行动呢，那是因为你还是不知道它的好。那么换一句话讲呢，神的话到底好不好呢，你只有你只要去行动的时候你才知道。那么然后第三点呢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也就是神赐给我们每天的需要。那么我们基督徒奔走这个天国道路呢，带着共同的需要。举个例子，我们出门旅行，要么吃野餐，要么去酒店。那你不能，如果这个人家这几个人想去酒店，那几个人要吃餐吃野餐，那你也没快乐，吃东西都要吃一样的嘛。我们每次旅行带着他们这些年轻人我们去，大家都是比如有时候我们吃火锅，吃野外也能吃火锅，现在很方便嘛，对吧？或者我们大家都吃一样的，反正对吧？总之每一次呢，我说呢，主意我不出，干活，我从头干到底。所以大家发现把这个老牧师带着还不错，对吧？因为我不出主意，你要吃什么我干嘛，我煮嘛。然后呢，我从头，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相处起来也不难呐。那么我们旅行天在世上旅行都要吃一样喝一样，共同需要。那天国旅行当然如此了。那么就是为了实现我们的愿望，为了我们的旅行呢，我们呢也有需要，那我们带着共同的需要。那么我们的愿望前面讲了，就是神的名得荣耀，神的国降临，神的旨意行在地上。那么我们为了这三个愿望，我们向神祷告。为了这三个愿望，那当然我们也要解决我们的需要。那我们呢也有三个实际的需要。当然了，这里可能三个愿望和三个需要不一定是对称，大家不要弄这些看圣经，不要看那些花花绕，对吧？那么这三个愿望是我们实际需要的，三个需要呢也是我们实际需要的。我们日用的饮食免我们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首先这三个需要是所有基督徒共同的需要。那么大家留意了吗？这个次序，首先是高举神的荣耀，然后才是我们的需要。也就是神的荣耀在前，我们的需要在后。那么换过来，换一句话讲什么呢？我们为什么得到这些需要呢？是为了解决神的荣耀的。就提醒我们，我们怎么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呢？如果是走路的话呢，先荣耀神，透过荣耀神才能解决我们的需要。就是神的荣耀是根本。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四节怎么讲呢？在天上荣耀归给神，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。也就是说弟兄姊妹，你怎么才能解决你的需要？荣耀神，这是根本，对吧？我们讲这三个需要是关心，一个是物质上的，我们日用的饮食，对吧？还有一个呢，关心灵性的，还有一个是关心安全的。这三个需要，物质的是神供应的，我们日用的饮食，对吧？那么然后呢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就是安全上的需要，神要保护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。那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饶恕。其实这三个需要，我们基督徒如果把握得好，我们的人生呢就会多一点喜乐。比如物质上的需要，这是你不要，这不是你要做的，因为我们刚才读的六章三十三节讲，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东西呢神就给你了。我们日用的饮食神都给我们预备好了。那么然后呢，那就是安全上的需要，就我们脱离凶恶，不遇见试探，就是神要保守我们。凶恶对我们来讲呢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方面就是世界的引诱，啊，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引诱。还有一个呢是我们里面的私欲，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怎么犯罪的呢？如果你只有私欲，当然私欲也是罪啊，它没有酿成一个恶行，那是因为没有，比如说你好色，你睡在被窝里好色，那个可能不会的。但是你好色又碰到一个美女，哎，又勾引你，这两个就做成了。比如你贪财，你光想钱，但是结果有人请你做会计啊，就构成了。所以呢，里面的私欲加上世界的诱惑，如果你都不能胜过，那你就成为罪的俘虏了。那这里呢，就是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，在世上我们不要遇到这些试探，然后我们心里面也求神保守我们心里面洁净。因为这两个诱惑如果单独的只有一个，一般来讲都很难酿成。比如世界上有很多诱惑，但是我心里面不在乎，那也不怕。 那么也就是如果世界上有诱惑，你心里也有，那你就很难逃避了，你很难逃避这个网络。所以主耶稣呢告诉我们呢，要祷告，不要骄傲啊！我不在乎，你不在乎，上帝一分钟不保守你，你一分钟都犯罪。我们人就是一个软弱的人，天生就是准备犯罪的，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保守我们的心，也要让别人知道我自己软弱。所以你不要天天把自己标榜的很刚强，那么我就天天让人知道我就是个罪人，所以不要给我留地步。为什么？我会跌倒吗？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，圣经里就是教导我们要胜过，比如我们讲就是怎么去胜过世上的这些诱惑呢？圣经说，我常常举例子嘛，比如我们讲魔鬼很可怕，我告诉你魔鬼不可怕，你才可怕。因为魔鬼已经被耶稣基督打败了，那么魔鬼他可怕在哪里呢？我举个例子，魔鬼就像一只狗，他脖子上拴个链子。比如说你这个，我昨天我来教会，就昨天我跟师母看一个人拉个狗，人不在，拴在那个前面的树上。那我跟师母绕远远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一定绕那个狗的半径，对吧？因为狗的它咬我，它脖子上比如说一米长，它转这一周，它的半径是一米，我绕超过一米以外，狗是咬不到我的。但是我飞走一米内，那狗就可能咬你了，知道吗？就是魔鬼，圣经上说你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就是你超过魔鬼的半径，魔鬼对你束手无策的。就是你魔鬼他借助很多东西引诱你，你好色，天天看那些色情的东西，天天到那种色情的场所，那你说哎呀，魔鬼引诱你，是魔鬼引诱你还是你跑离去的？那么你比如说你要什么，有的人去赌场啊，也曾经有个姐妹觉得我怎么一到赌场门口就吸引进去了，不怪我呀，她说，意思就是她进赌场还不怪她，你为什么要进去呢？就是总之定着远离这些东西。还有一个呢，我们里面的私欲，你要常常祷告，常常祷告，甚至要花时间去禁食祷告，不要让你的私欲膨胀，甚至要最忌怀了胎它就会生出来。就是总之祷告我们呢不遇见试探，谁来保护我们呢？神保护我们，不要靠自己，你不要以为我能胜过，你胜不过。那么还有一个呢，我们的灵性方面，什么叫灵性呢？我们常常讲一个人的灵性好，这个人的灵性不好，你怎么判断呢？灵性就是饶恕，就神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。那这句话就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因为神赦免了我们，所以我们需要赦免别人。南非大主教图图，我曾经介绍过这个人，介绍过这本书，他写了本书，没有饶恕就没有未来。一个民族有没有希望，这个民族之间能不能互相饶恕？一个家庭有没有希望，这个家庭能不能饶恕？那么教会有没有希望呢？弟兄姊妹产生冲突以后，你能不能饶恕呢？没有饶恕就没有未来。饶恕不是别人需要，你别搞错了。比如我们弟兄姊妹产生冲突，我饶恕他，那个被饶恕的人是不需要的，谁需要知道吗？我需要。饶恕别人是我需要。圣经里怎么讲的呢？耶稣基督讲，你去祷告的时候，如果你和别人产生了冲突，你先不要祷告，你先不要献礼物，不要献祭，把祭物留在那里，因为你这时候献神也不收的，先去与别人和好，然后再来献。谁需要饶恕？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饶恕别人。比如你恨别人，你恨得牙都疼的，别人还不知道呢，你自己知道啊。所以饶恕别人是我们的需要，饶恕别人是我们灵性的一个表现。一个人如果不愿意饶恕别人，整天气别人恨别人，就说明你这个人的灵性是有问题。所以这些呢，并且都是每天需要，你不要说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下面呢不遇见试探和饶恕都是每天需要，都是每一天需要的。所以这里很有意思，这些都是每一天需要的日用。那这个日用呢，强调两个方面。一个方面，我们每天都需要吃饭，我们每天都需要神保护，我们每一天都需要饶恕别人。弟兄姊妹问问自己，你每天都吃饭了，你每天都需要神保护吗？你每天都饶恕别人吗？另外一方面呢，神只让我们关注每日，你关注今天就够了。所以圣经呢，真有它的一贯性。你其实弟兄姊妹，你仔细读圣经的时候，你想不信圣经都很难。圣经怎么讲呢？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，你不要为明天忧虑。 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不要为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忧虑，先解决好你眼前的需要。眼前的事情还没解决，你就去解决其他的事情，你的本末倒置。所以很有意思的，就是我们所有基督徒在这个天国的道路上共同的需要。我们需要吃饭，我们需要饶恕，我们需要神保护，有谁说不需要这三样的？那么弟兄姊妹呢，就是你要深刻的知道，就是你每一次吃饭都会品尝，尤其我们中国人用各种方法去做，又去吃。你那么会吃，既然你那么会吃，你也知道饶恕别人那也是种艺术，不饶恕的人苦害你自己。还有一个呢，我们也知道每一天我们都需要神的保护，就像我们每天都要吃饭那么简单。耶稣基督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可能你不知道保护，可能你不知道饶恕，但你总得知道吃吧。所以当你想到吃，你就想到了神的保护；当你想到了吃，你想到了饶恕别人。所以主耶稣基督这个祷告是非常完美的。那最后一点，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，那就是我们带着共同的信心奔走这个天国的道路。就是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这是我们基督徒共同的信心。我们走这条天路的信心从哪里来？我们建立圣道堂的信心从哪里来？那是因为神要得荣耀，所以他不会让我们的教会关门。只要我们弟兄姊妹都遵循神的旨意，神一定有办法来保护我们的教会。这不是因为我们会做，是因为什么呢？是因为神他要做。所以首先我们必须承认，我们这一趟旅行呢是没有办法停的，我们是停不下来的，一秒钟都不能停。不管你怎么走，这条我们这个人生的旅行都是在行动中的。然后我们也必须相信，我们这条旅行呢是没有回头路的，没有人可以走第二次。我们没有人能讲走错了重来，没有人能重来的。那我们也必须知道，我们这条道路是新的，没有人走过。我们真的是不知道，我们知道没有人走过什么经验跟我们分享，但是我们唯一靠什么呢？靠圣经。圣经就我们出门的导航一样，我们出门都有地图嘛，圣经就是我们人生的地图。也可见呢，我们这趟人生是多么严肃啊，一定要认真的走啊。年轻人，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呢糊里糊涂的觉得哇，就有的人走错了，比如说走错了很多道路，想回头，走错了就是错了，没有回头路。所以我们这条道路呢充满了挑战。那么当然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走这条道路最根本的目的呢，就是让神得荣耀和彼此相爱。但是我们知道让神得荣耀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自私。神不能得荣耀，我们不愿意荣耀神，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自私。因为我们关心我自己，我们不关心神的荣耀。还有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，我们的家人彼此相爱，最大障碍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不能饶恕。我们一个教会，我们弟兄姊妹之间，我们一家人想一点不产生冲突很难的，产生了冲突怎么解决它呢？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饶恕，饶恕就解决了。很多的夫妻，很多的父母和孩子，很多兄弟姊妹之间都不能饶恕，原因是什么？都是因为对方不好吗？是我们的问题，是我们灵性的问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才能做到不自私和饶恕呢？那就是我们要相信一切的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神的。那是因为我们基督徒走这条道路是要带着荣耀神的目的去走的。如果你不能饶恕别人，你不能彼此相爱，神没法得荣耀，那你走这条道路怎么能快乐呢？所以主导文告诉我们，神是谁呢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神是我们的父。主导文告诉我们，主导文也强调了，神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他的儿女。那么主导文强调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他是有能力的父，同时呢神是我们的父，不是你的父他的父，是我们的父，也不是我的父，一定要注意，不是你的父，不是他们的父，也不是我的父。他是谁的父呢？他是我们的父。那这就是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？也就强调我们基督徒的彼此相爱，我们是一个共同体。那么这个祷告主导文一定记住，祷告 不是我们让神为我做什么事。祷告不是手段，祷告本身就是目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祷告不要每一次祷告为那么多的小事情去祷告，你把祷告当成一种手段，所以这个祷告就没有了它的意义。祷告就是祷告，那祷告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？祷告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。爱德华兹讲得好，他说祷告不是为了感动神，神想做的事情他都定好了，不为你感动他。祷告不是每一次都要摇动神的手，所以我不太喜欢这首歌，每一次我祷告摇动你的手，难道神是一个僵尸吗？难道神那么迟钝，你不祷告他都不知道做事了吗？很多人唱这首歌还很感动，我鼓励弟兄姊妹不要唱这首歌，当然假如你唱了我也不会怪罪你的了。就是神要做事情不是靠我们去引导的，我们祷告不是要感动神，我们祷告感动谁啊？感动我们自己。我们要在祷告中被神的灵感动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悔改，怎么知道爱别的弟兄姊妹，怎么传福音。我们在祷告不是要让神做什么事，我们祷告要认识神的旨意是神要让我做什么事，大家明白吗？所以我们不要那么功利，把整天要祷告就知道神做那么多事，所以难怪很多弟兄姊妹的祷告没有得到回应。所以主导文让我们关心的是，我们要被在祷告中被神的灵感动，我们在祷告中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在祷告中知道我们该干什么。所以圣经就祷告我们要关心神的国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那么今天比如美国中期大选了，很多人为美国祷告，我说不要为美国祷告，当然也可以，也要为他祷告。首先不是为美国祷告，首先是为教会祷告。教会要悔改，如果牧师们都勇敢地传讲真理，信徒们都在乎真理，会投票投出这帮人在美国国会吗？会投出那帮人吗？你们觉得那里面很多的基督徒，选他们的很多也是基督徒，为什么这些基督徒能投出那些票呢？那是因为这个教会牧师不讲真理，不敢讲真理嘛，讲真理我们把你辞掉，因为信徒不喜欢真理嘛，牧师也察言观色，看信徒喜欢什么。但是我这个牧师呢稍微愚蠢一点，我不会再察言观色，我不知道多少次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得罪我们的弟兄姊妹，就算我得罪你，我也是真诚的爱大家，要遵循真理。所以我们讲为谁祷告呢？先为教会祷告，先为牧师们祷告。你们要希望听真理，你们每个礼拜都要为牧师祷告，让这个秦牧师要讲真道，不要胡扯八道。假如有天牧师胡扯八道在上面学鸭子叫，当然这牧师有罪，但你们也有责任。你祷告了吗？你们愿意听真理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先求神的国，让神得荣耀，坚持真理，这就是神的国。什么叫神的国？我们教会坚持真理，我们的弟兄姊妹知道投票该投谁。我不知道我们每一次你们投票都投谁，你们每一次投票是怎么判断的呢？你们是判断这个总统他的经济政策比较好，你这不是神的国，那是你的腰包。这个总统比较有爱心，关心移民，你还是看这个总统做的是符合圣经呢？你们拿什么来投票？当然因为美国这个不能，牧师不能鼓励你去投共和党民主党，这个我不讲，但是讲真理我是不违法的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你每一次想的是什么呢？什么叫神的义呢？什么叫神的义？在生活中彼此饶恕，那就是神的义。我们彼此饶恕吗？彼此赦免吗？彼此安慰吗？我们能给家人多一点帮助吗？给弟兄姊妹多一点鼓励吗？这样的祷告必蒙神垂听，你的人生也充满喜乐。盼望我们这个教会，我们一群基督徒旅行这趟旅行，记住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，共同的心愿，共同的需要，我们一起走完这条路，神得荣耀，人得平安。愿神赐福大家，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。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求你帮助我们走在天国这个道路上，都拥有共同的价值观，带着共同的心愿，也带着共同的需要。我也求你怜悯我们中间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，让他们去思考人生的终点在哪里，使他们能够认识你，得到救恩。愿你赐福以下的时间，我们真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